弟兄姊妹，感谢我们晚上又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那聚会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你给我们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要明白你的话，需要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求你向我们吹生命的气息，主啊，让我们更多从你的话中，主啊，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作为，主啊，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供应，就晚间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也叫我们的灵向着你敞开，无论说的听的都在你自己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用话语的亮光引导你自己百姓的主，所以今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何等需要你话语的亮光。所以我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与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然后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很快的来到了这个四福音书的最后。今天晚上呢，我们交通完之后呢，整个四福音书呢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这个从编号第221号开始呢，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向着那些妇女，向着门徒们显现啊，那么所记载的这一段的故事。当我们说过，不仅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啊，那么他要带领所有相信他的人经历这个复活，因为呢，他要我们在地上呢成为他复活的见证。所以主在这里呢还有40天的时间啊，他没有立刻升天，在地上呢和他的门徒啊那么在一起。那么主用他复活的显现证明他自己的这个复活，所以这班人呢，他们就成了主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在地上教会最大的一个见证呢，就见证主的复活。那么我们也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都晓得，这个题目呢，也是人最疑惑的啊。他想死了怎么可能复活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从这个四福音书最末了的情况，我们看见门徒们的经历啊，到以后门徒们为主做这个复活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就刚强有力啊。那么主的复活是一个事实，那么今天呢，这个也应当是在我们的侍奉和敬拜里面呢，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看到这227号啊，一直到末了。那么这里呢，我想最大段的是227和这个229这两段啊。那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啊做了这个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他就是不仅向门徒们显现，他也解除了有些门徒们心中的疑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段落，我们就知道主怎样在这里重新呼召彼得，那么起来侍奉。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个呢把它交通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主怎样在伯大尼啊，那么升天。在227号这里呢，哈，讲到当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回到弟兄们中，这是路加福音啊第24章这里记载的。那么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遭遇告诉了弟兄们。他们正说这话的时候呢，所以在227号这里讲说，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亲自站在他们当中，所以主就直接向他们显现，然后一显现呢，就对他们说呢，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啊。那么在约翰福音这里也是一样，当主一显现的时候呢，就说愿你们平安。那么约翰福音呢，20章这里所说的七日的第一个晚上啊，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日子的记载下来了。那么说到门徒们在所在，因为怕犹太人都关了门，所以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那么我们上次讲过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无论是向这些姊妹们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呢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们是愿你们平安啊，愿你们平安啊。那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死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给当时的门徒们和那些跟随的人呢，产生里面很大的恐慌，他们也很失望啊。他们，我想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那个情绪上面的很多的一些的波动，那么叫他们有的人很失望，对吧？有的人觉得好像你看。那位这么有能力讲话、有能力做事的主，怎么会被钉死了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门徒里面最需要的就是平安，所以主知道他们的需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历世历代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都经过很多的患难啊，经过很多艰难，所以主的平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活得里面很安息、很平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所以感谢主，主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啊，像我们里面呢，能够享受主所给我们的安息。所以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呢，是非常宝贵，也是很需要的一句话啊。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呢，当他们看见主显现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他们以为是一个鬼魂呢，对吧？当然我相信在任何人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的惊慌啊。但是呢，主说哈，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疑惑呢啊？你看这时候门徒们心里愁烦，又很起疑念啊。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主就把手脚给他们看。那么这一句话意思告诉我们呢，主的复活呢，不是所谓的一个精神上灵魂上的一个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先锋啊，是初熟的果子，告诉我们说呢，将来一个新的族类开始，他是这个新族类的元首。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复活以后呢，所有的圣徒们都跟着这个情况是一样这样的复活的啊。所以将来我们的复活也是有身体的啊。不过呢，我们上次讲过，我们的身体跟主耶稣身体是不一样，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呢，神是不要啊。所以呢，我们。死了之后，这个身体需要埋葬，需要把它除掉。那主耶稣的身体是无罪身体啊，所以呢，你在坟墓里你看不见他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主已经起了变化了，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复活啊。那么结果门徒们看了之后呢，哇，这欢喜的都不敢相信，那真的是啊。那真是非常大的惊喜啊！这个也很稀奇，真的是觉得非常奇妙。所以复活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每一次你摸到那个复活的生命，摸到那个大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都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啊，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这个也 这个也是复活之后呢，所告诉我们的一点那个实际的情况啊。主耶稣不仅身体复活，还可以吃东西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那么耶稣对他们说呢，他说我就是啊，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在这里呢，主就讲到原来旧约圣经呢老早论到他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啊，读圣经呢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认识基督啊。那么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啊，所以讲这个就是说神在旧约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在主的身上都得到应验啊，感谢主啊，这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知识，乃是实际的应验。所以呢在路加福音就记载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么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今天读主的话呢是需要开心窍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说呢，怎么样叫做开心窍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圣灵怎样在我们的灵里面呢，能做一个启示的工作呢？就是呢，那主给我们一这个里面呢有另外一个智慧啊。那么圣灵开启这个智慧，结果呢，我们就开始能够明白圣经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用天然的头脑你要去明白圣经是很困难的啊！你无论你多聪明，你读主的话都非常难明白。那么只有怎么样呢？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了我们里面的那个智慧，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话语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里面被开窍的这种的感觉或者经历啊？我以前曾经讲过，在1965年的时候啊，那也是我这个属灵生命上一个重大转折的一个时候。那时候年纪很轻，对属灵事情呢也并不是十分了解。那么在那个之前呢，我们有很多弟兄们呢鼓励我们读圣经，我也读了啊，我也读了不少主的话，但是呢读归读，但是并不明白。那么记得的呢也不是那么多啊，那么我也很用功啊，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读，那个时候呢把圣经也读了个十几二十遍啊，但是呢完全不能明白圣经中所说的是什么。就等到1965年的时候啊，那是一个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主借着西方的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啊，他的那份指示呢给我个人里面一点点的帮助，结果呢圣灵在我里面呢好像就点活了我里面那个新生命的智慧一样，我里面好像就忽然之间开窍，后来读圣经之后就发觉的不一样啊，你就能明白主的话语。所以主在这里所说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明白主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你把圣经读很多遍，你读得很熟，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好的。你如果记忆力好，你能把主的话又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面，这个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呢，读圣经最重要的是要能明白圣经。我这些年呢，对很多各地的青年弟兄姊妹们呢，鼓励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啊，就说呢，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光用功读。我在中国大陆啊，有的弟兄们真的很厉害，他们把全本新约都背下来了。啊，那个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啊！啊，有的人呢把圣经读了100遍啊，当然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就说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明白圣经，要知道圣经中所说的什么。那么这个呢，你必须要开窍啊！当然了，那天主在他们中间坐的时候呢啊，那么主 开了他们的窍。那是后来约翰在晚年所写约翰福音书呢，他这里就讲到了，就说什么呢，他说呢，父子要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的是吧，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对啊。我想在这边的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开窍，跟主吹一口气让他们受圣灵啊，可能也是有关的啊。因为假使没有神的灵在里面的话呢，你也不容易，不可能开窍啊。那我们不是说主耶稣在那天呢给门徒上了几课啊，那么呢，给他们讲解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之后他们里面就开窍。因为我想到后期，使徒们再解释基督徒得启示的经历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很清楚，这是神的灵在里面所做的功啊。保罗在，我就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把这个解释的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呢需要开窍啊，弟兄姊妹们，你有了一个窍门的话呢，哎，主的话就能够解开来。所以你会看见很多有些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这个交通主的话，有的人很有窍门的，哎，一讲主的话，那个主的话就活的啊，他不是讲一个死道理。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也是一样啊，这个感谢主呢。这不仅主做工在门徒们的身上，那么主也做工在我们身上，这都是怎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所做的事情啊。在复活之前呢，主对他们讲很多的道，他们是不懂的啊。这个时候主开他们的窍，就叫他们能明白圣经呢。在路加福音这里说，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啊。那么所以主在这里呢，那么让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一切都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能够明白圣经，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聪明，不是你的努力啊，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主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复活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很多，主不仅显现呢，给他们带来了那个灵里面的欢喜快乐，并且在他们身上要发生一些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能够明白圣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若是不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呢，今天呢，我们对主的话要明白也都是很困难，你想开窍也很困难啊。那么所以这些呢，都在主耶稣复活跟门徒显现中呢所做的一些事情呢，都是跟那个复活的生命有关系。然后这里呢，主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不仅呢到外邦就传扬这个赦罪的道啊，那么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呢，主上他们显现呢，这不是光是给他们个人一点点的经历，乃是要叫他们怎么样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一切在生命中的经历，都是应该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见证啊，都应该成为主的见证啊。然后呢，他还告诉他，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那么这里呢，我们以后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了啊。主叫他们呢，要等候什么？从上头的能力啊。所以下面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一件事情领到。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这里就讲说啊，讲说主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他们就受了圣灵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对门徒们开头的经历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那么受了圣灵之后，主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不仅主把神的灵啊，吹在他们的里面，并且呢，让他们看见有一个权柄啊。主赐圣灵也赐权柄给他们， 那么有弟兄们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主叫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小楼上面呢等候了十天，祷告十天啊。所以弟兄们就讲说呢，假使没有主耶稣所吹的这口气在他们里面，叫做神的灵，要叫他们等候十天很困难的。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叫我们祷告十天，哇，这个对我们来讲恐怕是相当不容易，对不对？他们能够站在那里又祷告十天，这也说明什么？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也有人解释说呢，当主吹这口气，圣灵进到他们里面去之后呢，那么圣灵就首先成为内住的灵。那么到了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呢，他们在经历圣灵的浇灌啊，这也是一种的领会，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这时候他们就开始领受神的灵，就开始在他们里面啊。那么呢，约翰福音就记载说啊，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中啊，那个多马没有在啊。多马那天正好在那个聚会中，他没有在啊。那些门徒们呢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说呢，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和用手指探他的钉和用手探他的肋旁，我总是不信啊。那么所以这个多马在教会历史上，他们就成为一个多疑惑的多马，多疑的多马。那弟兄姊妹们，那天呢，这个多马不在啊，这个呢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讲明了聚会的重要啊。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呢，主的同在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呢你如果不在聚会里是非常的可惜。我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姊妹啊，她我是很敬佩她的，她也很爱护我。我常常见到她的时候呢，她是一个宣教士，她常常呢有这样的话呢对我讲，他说孙弟兄，他昨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主的同在非常的丰富，他说我就想起你了，哎呀可惜你不在那里。他这个话我到今天呢我还记得 很清楚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啊，因为他鼓励我呢要好好的聚会。他常常讲在聚会中有时候主所赐的祝福呢是很大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才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这个停止聚会呢，这不是说给教会什么好处，增加什么人数啊，这些不是的。因为呢神在聚会中间有时候的一个显现呢，祝福你没有能得到，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在227号这里啊，那么主耶稣复活之后啊，那么在这里所表现的一些事情，我想我们在这里啊再综合一下，就说呢主耶稣的复活呢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啊，身体的复活。那么感谢主啊，这个复活呢那么呢你看见他还是可以接触物质的东西，但是他高过物质。我们都知道今天呢我们所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呢是神所创造的，神是灵，对不对？神可以创造出物质来。那么今天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人就被这个物质啊所限制住啊，所以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有一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脱离了这个身体之后，有了属灵的身体，我们就看见跟主耶稣一样的啊。那么呢不会受这个物质的环境的限制。其实今天呢在我们的经历中就是应该这样，如果我们活在灵里面的话呢，我们对物质的东西的这种的感觉就会变得很淡啊，就不会受物质的控制。你看从头一个世纪很多弟兄姊妹的爱主啊，当他们真正爱主的时候，那么地上的事物对他们就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难怪约翰到晚年时候写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还要跟弟兄姊妹讲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我们很容易受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呢，你就知道，一个如果你真正活在灵里面的话呢，这个世界对你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复活也说明这件事情啊。那么主的复活呢，也带来了我们里面的启示，叫我们能够更多明白神的事情啊。那么主的复活呢，也给我们怎么样带来能力，带来权柄，叫我们能够行事。所以这个时候主复活在门徒中间所做这些事情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读过了之后呢，我们都很清楚啊。那么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他在复活之后那么要留在地上，如果他直接升天去了，可能呢对当时的门徒们来讲，他们就经历上不会这么实在啊，会有一种的疑惑在里面啊。那么感谢主，到了这个228号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向门徒们显现，过了八天啊，过了八天啊，那么主耶稣又向他们显现。这里马可福音就记载着说呢，那么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啊。这个时候呢，我想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他们跟随主多年了，心中还是有什么很多很多的疑惑啊。那么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总是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但愿主让我们对他的复活有更多的经历，那么以至于能够对属灵的事情有更多实际的一个把握啊。那么你看见主在这里第八天再复活说呢，复活第八天又到他们中间聚集的时候，约翰福音就讲到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多马就在他们中间了，所以主耶稣呢就怎么样呢，就解这个多马的这个疑惑了啊。主再说愿你们平安，每次主见面都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主就特别对多马说，你伸出你的手，自动来摸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主要相信啊。就主也坚定他的信心。你知道这个多马的这个做法呢，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解释多马的时候都说呢，哎呀，多马是一个太会怀疑的一个人啊，好像不是很好。那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多马的这一个做法呢，对我们今天经历上来讲也是很重要。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讲他们这些经历的东西，有的玄玄妙妙的，对不对啊？哎，的确，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要保留我们的这个心中的一点的疑惑，是吧？但是呢，不是光是疑惑，多马还有信什么？多马要求真实的啊！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啊，在这个世界上面呢，这个科学上就是这样的，科学就叫你尽量疑惑，但是科学要求真实的。所以呢，对多马来讲，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怀疑它，但是你要有一个心要求真实，求证实它。我不是光怀疑了，就是啊你这个是假的，我不要相信啊，这个不好。我们要在主面求那个真的到底是什么啊。今天的确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也充满不真实的世界。所以有时候基督徒啊讲经历有时候也很夸张的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的人很夸张的，那么这些夸张的经历的话呢，如果说是你要完全去相信它也很困难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这个 一个传道人，我不讲他的名字好了啊，他写了一本书啊，因为他呢，他是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的基要派啊，或者是福音派，他呢对这个灵恩派的人的东西，他有很多的疑惑的。那他有一个好朋友，那也是个做牧师的啊。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跟他讲一件什么事情，他说哈 ，OK， 这个人叫 John 啊，我讲叫他 John， 他的 last name 我不讲吧。他就跟他讲说 John， 他你知道吗？有一天早晨呢，我起来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刮胡子啊，面对那个镜子在刮胡子，在刮一正在刮的时候呢，忽然耶稣就显现在站在我旁边了。所以他说，我就一面刮胡子，就一面跟主耶稣聊天了，就谈话。这个姜这个弟兄就说呢，他说弟兄姊妹，你能相信吗？他说我完全不能相信。主耶稣，他说这很简单的道理，主耶稣都显现，你胡子还刮得下去吗？你不马上俯伏敬拜了，对不对？你什么跟主耶稣的谈天呢？所以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们讲属灵经历的时候呢，有的东西讲这个玄玄妙妙的。有一次一个老姊妹也是一样，哇，她跟我讲几次也很玄妙。她说孙舅你知道吧，有一天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忽然圣灵显，她说我在我身旁边呢，就出现了一个火柱、一公尺长的火柱，一个大的火柱在那里。后来我问他，我说这个你看见这个火柱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吗？对不对啊？他们讲这些东西就要表示说什么？你看看我是一个多么蒙恩，神是多么用我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还真的需要一点点多马的经历呢啊。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有保留，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追求那个实际。所以呢，多马在这里说呢，我呢，这个呢，非把、这个手啊，去，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呢，用石头探他这个钉痕呢，深入他的肋旁不可，就是证明说什么呢？这个多马还有一个好处，他求真实的，啊，这不是你们这样说了就算了，对吧？所以呢，多马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激励。今天你听见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一个有个里面深处的一个感觉，要去追求什么？追求那个实际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感谢主，多马有这个心，主也知道。所以第二个主日，主就在门徒们中间就向他们显现。显现之后呢，主就把这个他的身体呢，让多马来摸，多马看见了主之后，他就说什么呢？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终于经历了主耶稣的复活啊。不过主下面讲了一句话说呢，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就在属灵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更是注重所谓在信心中间啊，一切的事情在信心里面成为实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体，对吧？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因为有信心的缘故的啊，我们可以使我们所看见的事情被实化啊，实化在我们里面，变成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所以要有求真实的心啊，不要活在虚幻的这些情况的里面。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真实的复活，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件事情，不是人所讲什么精神复活，不是这个，那是真实的。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讲主耶稣复活了，我们里面也应当有个渴慕，要能够在我们的经历中证实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呢，里面包含了这许多重要的一些的意义在里面啊。然后呢，我们看到229 这一段圣经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熟悉啊，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啊，他说这些事以后呢，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啊，这次显现不是在他们聚会的地方，乃是在海边啊。那么约翰说那个显现呢，记在下面啊。那么这里首先又讲到这个彼得的事情啊。彼得呢，对这个提图马，对多马，对拿但叶，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两个门徒，他们一共有七个人啊，七个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已经向他们显现，对吧？已经向他们显现啊。那么后面呢，这个约翰这里讲说，这是第三次的向他们显现，前面两次已经显现了。但是呢，我们感觉到那个显现啊，好像这个力量还不是那么够啊。所以主耶稣显现之后呢，然后呢，他又消失了，对吧？我们上次讲过，他又消失了。这一消失之后呢，那我们看见哈，这里说明一件事情了：什么时候离开主，他们就软弱。啊，因为这个时候到底还没经过五旬节，圣灵还没有到地上来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那个更大的能力，所以他们还是有软弱。所以彼得呢，在那里要看看做什么呢啊，那么好像没有事可做，是吧？他本来就是个渔夫，他说那我打鱼去了。他一说打鱼去啊，哇，那其他的门徒们就跟他说，好了，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吧。所以他们就上船去打鱼去了啊！结果那一夜并没有打出什么，哇！这几个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啊，结果呢一条鱼也没打到啊！天打了一夜，到天光快亮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在岸上显现，主站在岸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读到这一段话，我里面都很受感动啊！你看，我们的主深知我们的软弱，并且他爱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门徒们呢，你像彼得啊，经过了前面那个三次发咒几次否认主这个软弱，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又向他显现啊，结果呢，他仍旧是怎么样，活在软弱的光景中去打鱼去了。所以他在那天呢，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主有没有责备他们呢？没有，根本没有责备他们啊。那么主在岸上呢，这个首先就关心他们啊，所以这个爱就是有关心。主耶稣对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有吃的没有啊？你看吧，主所关心的是他们这个需要啊。那么主在岸上就预备了什么呢？鱼饼炭火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如果你是一个老师带学生呢，这个学生呢真的是教了那么多次啊，还教不起，教不好啊，这做老师都会生气，对不对？啊，我就说，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如果是我的话，我站在岸上，我就拿个棍子站在那里，对不对？我说你这个彼得你怎么搞的？你怎么你就这么软？我都两次向你们显现，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们看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埋怨啊，也从来没有觉得说哦，你这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我应该怎样惩罚你？就没有。所以约翰在晚年时候讲的，神就是爱，我们的主就是爱，他这个爱呢？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同情，因为他曾经在肉身中，他深深的知道我们在肉身中的软弱。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么多年跟随主啊，很多的软弱失败啊，其实主都知道，但主人就爱我们，所以这个故事也说明啊，主人就是爱这些门徒啊，所以主就对主在岸上对他们说啊。他说呢，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啊，结果他们也还听主的话，对吧？那么就把那个网撒去，结果一撒就不得了，拉不上来了。 啊，因为那里拉上了，结果后来他们算了有153条的大鱼啊，所以呢，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哇，约翰认出来了，啊，是主，这站在岸上，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主，啊，那、啊、约翰这么一讲啊，结果那个彼得那个时候赤着身子，因为是大鱼啊，可能天气很热啊，那么大鱼的那个，我记得哈、啊，我很多年前在台湾呢，那我在高雄，因为高雄是个渔港，那个时候我正在那里服侍，有一天呢。我就想着到这个渔港去看一看啊，结果到了渔港那里去，我就看见哇，很多的渔夫在那里，真的都赤着上身啊，晒得那个像古铜色，那个满身都是汗水呀、啊，啊，这个鱼市场又很新啊，满身的汗水，哎呀，我站在那里我就很感动啊，我想当日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就呼召他们说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你实际看看这些打鱼的人的情况，你就知道他们的情形了。而主却呼召这些人，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呼召这样的一般人来给他做门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天呢，彼得就是这样赤着上身，结果一听是主啊，哎呀，他马上怎么样呢？就束上一件外衣就跳在海里了。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读经的人呢，对这个都有兴趣。他们在猜啊，当时这个彼得这么跳下去，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感觉啊？啊，弟兄姊妹们，你能想到什么感觉吧？我想他一定很羞愧啊，一听到是主披着衣服掉到水里去了，是吧？也很羞愧啊，怎么搞的？老是失败的。失败了一次，主原谅了赦免了，你还失败，对不对啊？我也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们，主的那个赦免和宽恕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啊。所以呢，彼得也是一个爱主的人，所以一听见是主的，就不好意思了，去见他了，跳到海里了。那其余的门徒呢，就把那个这小船呢，把那个渔网拉上来了啊，结果他们就，他这里都讲这个离岸不远有200肘啊，对，所以这个他们上了岸之后呢，就在那里看见什么炭火、鱼和饼，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三样东西呢。其实呢，我们也看见这是主在我们生活中呢一再给我们的一个供应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它用属灵的含义来解释的话呢啊，这个炭火呢是圣灵的火啊。主耶稣每一次要恢复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里点起火啊，点起爱火啊，因为那个早晨天气很寒冷呐、啊，所以主耶稣生了一个火在那里啊，门徒们上来就可以取暖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神的爱火，是圣灵的火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带来温暖啊。我想什么时候你遇见主，你定过都是得到这样的一个供应。不仅是这样啊，弟兄姊妹，还有鱼，这个鱼代表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这个鱼代表一种得胜的生命。神用得胜的生命供应我们。你看见这个海啊，有时候呢，那个水是预表死亡的，海是特别预表死亡的。在这个一片死亡的环境里面呢、啊，像海里面一样，只有怎么样？只有鱼能活的啊。所以死亡的权势越高啊，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像鱼一样的生命啊，那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越是生活的有力量啊，所以这个代表一个得胜的生命。感谢主，主进来了，你得胜。所以主永远是用得胜的生命来供应我们。这个饼代表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能明白啊。 这个饼代表基督的身体，代表教会。所以今天主也是一样，他不仅自己供应我们，他借着教会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啊，这个主的供应呢，他这里也代表了三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门徒们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但是你看见这个主人就是啊，没有丢弃他们，并且呢用鱼饼炭火供应他们。所以我们的主永远是供应我们的主啊。那么所以约翰说呢，你们来吃，记载说呢，就说呢，虽然153条啊，鱼虽然多，网没有破啊，是这样。那么主说你们来吃早饭啊，门徒们怎么没一个人敢问他的啊？弟兄姊妹们，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对主的复活以后，的确有些情况是不像他们过去所有的这个情况啊。对，他们知道的是主啊，所以这些呢都说明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经历上面的一些的现象啊。这个呢啊，所以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那么约翰就记载说，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第三次啊。那么吃完早饭之后呢，那么下面就是主耶稣问彼得的这个话啊，问彼得的话，这个主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主这样问呢？啊，我们知道在这里的问话呢是属于个人的啊，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呢，那么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以弗所的教会呢，主要求他们呢是有起初的爱，是团体，对团体要求的要起初的爱啊。那么对个人的在这里是最好的说明。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其实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爱是不能比的，你什么时候一比的话呢？弟兄姊妹就证明说什么呢？证明我们的里面呢，这个爱是有缺陷的。所以你会看见，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拿这些东西来和主比啊，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事业，对吧？你个人的享受、你的娱乐，哎，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成了比较。现在呢，好了，主要求你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把主比下去了，对不对呢？啊，我记得年轻时候跟随主啊，很多的少年人的这些的外面的这些试探引诱这些东西吸引我们的啊，有时候呢，我们就会讲说，哎呀，这个聚会少聚一次不要紧吧？有人约我们去看电影呢，对不对啊？那少聚一次不要紧吧？下次反正还是有的，对不对？这就是嘛，你里面开始有这个比较。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青年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做这个比方，他说过去呢，哎呦，好喜欢打球啊，打篮球呢，一大堆的同学们拉着去打篮球啊，那么又这边呢又要聚会啊，哎呀，有的时候心里面为难，所以有时候胜不过试探引诱就打球去了，就后来呢就回来就很懊悔啊，在主跟前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这个话，对我们是今天重要的一个提醒。在教会里面啊，整个教会的爱应该是起初的爱啊，是把主摆在第一位。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因为有比较的。如果你真正的爱主，你就不要比啊。所以主在这里呢是针对着我们人的一个本性的一个软弱的情况来问彼得了，他就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圣经中哈、啊，这个他这个这些啊，主没有讲是什么事情。有很多人就讲说呢，可能是指的那153条鱼吧。问彼得说：“彼得，你爱这些鱼比爱我更深吗？”那我想，这个彼得恐怕也不是因为这个爱鱼。所以呢，主耶稣讲是比这些感谢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这些东西。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在我的生命中是有这些东西的，啊。那么我们就要问说呢，当这些东西来的时候，那么是我们爱主更多呢，还是爱这些东西更多，是吧？所以呢，这个不仅是问彼得的，我想今天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生命中也是这样的问。那么主耶稣问他的时候呢，大家很多人现在明白了，主用的那个爱是用阿嘎皮这个字啊，开头说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嘛，主又用那个神圣的爱，彼得不敢用这个爱来回复主，就说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么这个爱呢是 Phileo， 那这个爱也不是错啊。Phileo 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对你是有感情的。所以基督徒啊，跟随主，你无论怎样，你不能讲说你的爱那么神圣，你至少要对主有感情吧，啊。所以彼得这个还算是爱主的啊，总是对主有点感情的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呢，可能有的时候连这个感情也没有，那就很糟糕啊。所以主在这里问他说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主就在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就主就叫他啊那个服侍教会中的小羊啊。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一共问了三次，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是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说，你牧养我的羊啊。那我们读圣经原文的人都知道，有小羊、中羊，还有老羊啊，后面第三个就是那个老羊啊。那么今天呢，你若是没有爱主的心，弟兄姊妹们，主知道我们即使服侍他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侍奉中，我和弟兄姊妹们讲啊，侍奉啊不是因为责任而去做事情，是因为爱而做事情，这个很重要，这个差别很大的。一个人爱主去服侍主，跟呢给你个位置，你有责任你要去做这个事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被主的爱来推动啊，弟兄姊妹们，所有今天真正在主面前侍奉主的人，他都是因为爱的缘故，你知道吗？因为爱的缘故的话呢，我们就不管那个事情的大小啊，那么只要是出于主的，我们都甘心情愿愿意去做。因为有的时候呢，主叫我们做一些好像看起来比较高尚的事，有的时候呢有很多卑贱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牺牲，我们也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有爱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就没有什么多的选择。我想用简单例子说明的，你像那个年轻的父母啊，刚刚生出孩子来的时候啊，哇，那个小孩子呢，你要弄他不是光喂奶了，对不对？说给他换尿片啊，哎呀，那个看起来你要别人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嫌得这个味道不好，对不对？但是你看见那个做妈妈的人就不一样，对不对啊？他换这个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好，并且欢欢喜喜的换啊，高高兴兴的在那里给孩子们换尿布，对不对？就怎么因为什么？这个是因为有爱啊。没有爱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有的人有职业性上面的一种的做法，今天像在医院里面的护士啊，照顾病人了，那么有的他们受好的教育，他们有所谓的这个 business manner 啊，一种好的职业的态度的时候，他对病人呢他也表现出来他这种的爱心啊。但有的是职业做法啊，但是呢，做父母的、做母亲的人的那个爱，那是真诚的，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侍奉上，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清楚。如果今天教会中一些事情，有人吩咐你去做，你为着这个好像要做这件事情，好了，我去做吧，弟兄姊妹，那个侍奉是没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重新恢复他在教会中间的神的儿女们中间这个服事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今天呢，侍奉主若是没有爱，意义就不大。你们原谅我这样说，有的时候啊，我过去这么多年的讲到的经验呢，有的时候那个聚会摆在那里啊，哎呀，我觉得该轮到我了，你不讲也不行，那么。你讲嘛，有的时候这个好像这个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知道这样的服事在主眼中是没有价值的啊。你要真正的是爱主、爱神的儿女、爱主的教会，你有个负担在那里，那就不管你讲的好坏，你这个负担和感觉在那里，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那么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你看见他在这里特别对这个失败的这个彼得呢有这么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个呢也是今天呢主对我们呢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主耶稣问了三次啊，彼得就忧愁了。这个他对主说，主啊，你说无所不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这个是老羊啊。我们知道在教会中啊，有年轻的，有壮年的，也有年长的啊。无论对哪一个年龄的侍奉上面来讲，都要出于爱啊。我想也对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在儿童聚会里面服侍的啊，我也特别提醒一下。你不要光是有个责任啊，这礼拜轮到我了，带孩子呢，我就呢预备一点教材，几个故事去跟他们讲一讲。不，求主给我们里面真正有一个爱，为着主的缘故啊，那么因爱去牧养他们，带领他们。对青年人讲，对整个聚会的情况来讲，都是这样啊。那么接着呢，主就对他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里总是告诉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受这个约束，对吧？现在我们看见年轻人的情况大多数也在，当然我们自己也年轻过啊。那么呢他说呢，到你老年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你想做做不了了啊，对，但是呢不由自主了，这时候主就把你好像必须带你去的地方啊。那么主就对彼得告诉我们啊，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随意我们自己的意的，但有的时候慢慢的你看见到你年老，你就不能那么随自己的意的啊。他说呢，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耶稣说这个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主知道彼得将来要寻道的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其实对死亡不需要害怕。你心里面想说，主明明知道他要死，为什么不救他呢？对不对？那不让他死多好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呢，彼得的死。是荣耀神的死。大家也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啊，一个传说，对吧？那个时候呢，那个彼得最后呢想要在罗马人那个皇帝在逼迫圣主，他想逃出罗马，其实他已经走出去了，结果在路上遇见主了啊，遇见主了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回到罗马，他们就把他抓起来，那么要把他钉十字架。结果呢他就对那些罗马的人说呢，他说你们不要把我这个正面钉，把我倒着钉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个传说的一个说法了，因为他说呢，我不配向我的主这样钉，你把我倒着钉。所以彼得最后还是寻道的啊，为主寻道。 那么那个主耶稣老早就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呢却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死能够荣耀神，弟兄姊妹们，这个死是很值得的啊！我知道我们没有人喜欢死，都大家都怕死，对不对？啊，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明白啊，这个死的、啊、这个意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说完这个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啊，弟兄姊妹们。主再次的呼召他来跟从，所以我常常讲，在新约圣经里面啊，神只有一个呼召，就是什么？我们跟从主。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跟从什么人，跟从什么组织，跟从什么 一种道理和做法，乃是怎么样？要跟从主啊，你来跟从我吧，啊！所以感谢主啊，主在这里重新呼召彼得跟随。那个彼得呢，在这里跟主讲了很多话呢。他呢，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看着约翰站在旁边啊。那么这个约翰呢，在晚间说靠着主耶稣胸膛的啊。那么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主所爱的那门徒就是他啊。他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对，这里哈，对，他就哦，那约翰曾经问过主说啊，卖你的那个是谁啊？那个门徒是谁？因为这里彼得、约翰呢回想当初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上的时候呢。所以他等于重复这一段话啊，那么就讲明了，就说呢，这个约翰跟主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啊。这约翰自己的这样记载，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这个彼得好像说：“你怎么老是跟我讲话了，对不对？”都那么约翰怎么他怎么样了？那他怎么样？你只讲我将来怎么样，那他怎么样了，对不对啊？耶稣对他说啊，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那个，所以于是有话传说呢，约翰是不死的。其实约翰没有说他不死，说要等到我来，就是这与你何干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跟随主也是啊。这段话也告诉我们，跟随主你要专心的，你不要管别人怎样。我们呢是很会管别人怎样的啊，对呀、啊，那我们不注意自己，我们老讲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啊？主说这些人与你何干呢？的确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你不要去管别人啊。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到了后面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第230号那里讲到啊，11个门徒往家里去，耶稣到了约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哇，就是你看见这个信心的建立还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啊，这个信心的建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感谢主，我们主有无限的忍耐，一定要把这些门徒的信心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见等到使徒行传以后啊，看见各个门徒们都有信心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主正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间，我们很多疑惑，主他在建立我们的信心。然后在231号这里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的这些，主说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那么呢，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得到升天的这个权柄和荣耀，然后呢，他就吩咐他们去啊，那么是差遣他们去的啊。他这里说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光做信徒，所以我们光带人得救还不行，要 要叫他们做门徒啊，所以呢，要叫他们这个要遵守主的教训啊，对吧？然后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日。所以这一段话也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呢，主是复活升天，得着权柄，然后呢，他再差遣人去服侍啊。所以弟兄姊妹，在复活的境界里面，侍奉上面是可以取用天上的权柄的啊。那么我们得着权柄做什么呢？不仅是把福音传给人，把人带得救，要叫别人做门徒，也叫他们能够怎么样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就告诉我们在侍奉中啊，不是光是我们做，主与我们在一起，主借着我们做，我们是他的器皿，主使用我们来做啊。他说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呢是不改变的，不是一个世代就过去，一直到世界末了都是这样啊。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着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所按病人病就必好了。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主给有一个应许啊，我相信这段话呢，因为记载在圣经里面啊，也是圣灵所印证。因为呢，在教会历史中啊，有许多的这些读经的人呢，他们说这段话是后来加上去的。不过我相信，既然今天成了圣经的正典了，对不对？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因为呢，这一段话是最喜欢呢，就是被这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们所运用，他们最多最多最多讲这个话。我记得1973年的时候，我在圣地亚哥啊，有一天呢，我在看电视，一个弟兄啊，他在看电视，他叫他孙弟兄，你快来看，快来看。那么有一个教会里面怎么样？他说呢，圣经既然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就是奉我们手能够拿蛇，结果那天他们真的在教会里面弄了一箱的蛇啊，叫弟兄姊妹去抓蛇。他说圣经这样的话这样说的。那天呢，已牵动了警察局，好多警察队，还有一些这些救护车也在旁边啊。哇，那个牧师就叫弟兄姊妹去抓蛇，他说你要相信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手可以拿蛇。哇，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抓条蛇就发抖啊，整个在那里抖，到今天那个印象还深刻。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让主的话来应验的。的确到后来的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保罗后来被蛇咬了，对不对？他把蛇甩到火里面去了。是神给我们这个应许，但是你不能照着字面的应许去教大家去做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但是感谢主，我也相信啊，神给我们这样应许，万一有一天你真正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主的能力会显出来的。所以总是根据需要主来供应我们啊，不是你今天呢按照字面上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到了232号的时候呢，主耶稣和他们说完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在马可福音记载的啊，感谢主，这告诉我们主所有一切的工作都完毕了，在坐下就是等于他安息了。那么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主耶稣是其实在橄榄山上升天的啊。所以呢，我们前面的弟兄啊，写过两首诗歌啊，一首叫做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啊，还有另外一首叫做自伯大尼啊，离开我们以后，这个其实都没有错啊，就那个伯大尼就在橄榄山上，所以主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升天啊。所以呢，到了后面233号这里讲的门徒就出去了，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有神迹 随着他们正式所传的道，阿们。马可福音写到这里啊，然后路加福音就讲说呢，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感谢主啊。这个殿呢，已经死了很多年，几百年，现在终于活过来了啊。这个殿中呢，有了真实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啊，234啊。那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这一段话呢，就约翰最后晚年时的一个注解了。其实主行了很多神迹，因为什么？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八个神迹啊，那八个神迹有特别的意义的，所以约翰最后说呢，还有很多神迹呢，没有记载在书上。但是呢，记载这些神迹什么意思呢？要叫你们信耶稣就是基督啊，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异端呢，常常讲主耶稣就是人呐、是一个有超高道德的一个人，不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因为我们信他的名，就因他的名就得生命啊。他说他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事的，就是这门徒。这约翰就讲自己，他等于最后呢，他自己在上面讲说，这就是我做的见证嘛。他说你们也，他说我们知道这个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人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世界容不下了啊。弟兄姊妹们，好像看起来这个话是有点夸张的，但是的确啊，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呢，如果把从教会历史中所有的这些书把它堆积起来的话，那真是不得了的多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这些呢，为什么说这么多？就证明呢，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呢，这个在圣徒中、在教会中的影响，那个经历是多么多么的丰富啊！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这样呢，我们就把四福音书呢啊，那么这个。基督的生平呢，就把它做一个总结。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了。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不仅是读历史上所记载的一个事实啊，也不仅是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为我们做了多少事，他为我们有多少的牺牲和痛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四福音书中主所行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在这个生命里面赐给我们，所以应该也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不能光读一个客观的故事，更多应该读到经历里面去。好，我想我们这样子哈，把四福音书就做了一个整个的结束啊，我们先有点祷告，好吧？先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晚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把你自己的话再给我们，谢谢你是复活的主。主啊，你这复活的生命是死亡不能拘禁的，仇敌不能胜过的。今天你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你怎样在地上从死里复活？能够被父神用右手高举得的荣耀，今天一定要叫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教会中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在地上为你做复活的见证。谢谢你这段日子带领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在四福音书上有美好的交通和追求，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组呢啊，那么到今天呢算是一个结束。下一次呢我们开始呢，我们要读使徒行传啊。当然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这一组久了，你如果你有负担去别的组去追求都没有问题啊，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选择啊。 那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们呢，还是愿意跟我们继续的在这里一同读使徒行传的，我请你们下次呢，你们预备一个本子，好吧？预备一个本子，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讲义了啊，没有讲义。那么预备一个本子啊，然后呢，那么你一面读的时候，一面可以呢有一点点的记录，好不好？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什么呢？用一个这个重点式的交通啊，因为呢，那个细细的查经呢，我们1995年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我在西雅图也和弟兄姊妹们查过啊。那么那个详细的查经呢，在网上里面可以去看。我这一次呢，我想我们稍微变换一点点的方式，重点式的一个查经，好吧？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兴趣啊，那么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这一组。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报告啊，就是明天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这个主日呢，那么上午还是有波比，请弟兄姊妹们能够按照时间啊，在准备这种纪念组啊，这个主日呢是玛丽弟兄要分享啊，赞美姊妹会翻译，请大家为着弟兄姊妹的服事祷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下面呢，Benden 哈，玛丽会带大家还有一点分组的交通，好吧？好，那么就这样，晚安，再见。